法国大选在上周日尘埃落定，马克龙击败勒庞，成为近20年来首位成功连任的总统。马克龙的获胜让法国和欧洲避免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此次大选的结果确保了在未来五年内法国与欧洲之间的政治平衡。马克龙也将填补默克尔退休后留下的空缺，成为欧盟的核心领导者和政治形象代言人。瑞典欧洲政策研究所主任格兰冯西多夫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that Macron will continue to be a strong leader in Europe, pushing for more and closer EU cooperation.
我认为马克龙将继续成为欧洲的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推动更紧密的欧盟合作。我相信他将继续沿着相同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在法国宪法中，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潜在权利，包括在欧盟事务上。马克龙的成功连任会让法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得到保障，但人权问题依然是中法和中欧关系中的重要议题。马克龙曾在2018年和2019年两次访华，他甚至表示在任内每一年都要去中国，但在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阻挡了马克龙继续访华的脚步。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马克龙公开表态不会追随美国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他在当时表示，此类抵制行动收效甚微，仅有象征性的作用。但之后，法国并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的中法外交得到了来自中国官方的认可。在4月25日新华社的新华国际时评中，称赞在过去五年里，中法关系在双边务实合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文章中表示，2021年的中法贸易额超过了8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双方投资快速增长，农业合作成效显著。中方自法方进口农产品的总额比同比增长 40%。两国在经贸、科技、农业、航空、核能等领域的合作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今年的二月，马克龙与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会谈。马克龙在会谈中希望在中法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在航空制造业、民用核能和太空领域开展进一步的合作。同时，他还希望中国能解除对法国牛肉的进口禁令。但对于习近平在会谈中提到的希望推进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生效进程的诉求，马克龙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回应。习近平希望得到推进的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与欧盟之间涉及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的协定。中国和欧盟之间已于2020年底完成了历时七年的谈判，原计划在2022年上半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由欧洲议会正式批准通过。但由于不少欧洲议员对于该协定草案文本中没能明确制定杜绝强制劳动的条款而感到不满，并且随着中欧双方因为新疆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产生摩擦，互相出台制裁措施，该协议在2021年5月被欧洲议会冻结了批准程序。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在其报告《中欧投资协定的影响和意义》中，将此协定形容为是一个全面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该报告指出，中欧双方在投资方面潜力巨大。2019年，中国和欧盟27国合计 GDP 达到了30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 34% 左右。但相较于这样的经济体量，目前双边投资规模依然相对较小。2001年到2019年期间，欧盟对中国累计投资金额约为1100亿美元。但中国对欧盟各成员国累计投资额近940亿美元，仅占中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 4.3%。 协定的签署将有利于中欧加强投资合作，构建开放的经济秩序，推动全球化。但在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内，中方所希望的推进批准进程的愿望估计很难实现。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对美国之音表示，
And as long a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s against it, I don't see any credible chance for key countr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o push it.
只要欧洲议会还在反对这项协议，那么我认为欧盟的主要国家也没有任何确实机会来推动批准协议的生效。如果出现了积极的变化，比如中国开始提议对制裁名单进行修改，那对于欧盟而言，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相应的转变也并非不可能。但我个人的观点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瑞典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中心负责人叶碧阳也表示了相同的观点。他表示
agreement is in a quite difficult position. Quite difficult to revive the process toward implementing this agreement.
要让欧洲议会重启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将是十分困难的。叶碧阳认为，人权问题已成为欧盟和中国关系里的重要议题。在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中，人权问题将变得更加持久。对欧盟来说，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已经是一个固定了的问题。在今天的欧洲，中国成为了一个更加政治化的形象，更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更多的欧洲政治家开始和中国划清界限。这样的情况已逐渐常态化。我不觉得法国会开始尝试转变这种在欧洲已经成为共识的态度。杜茂之也表示，人权问题其实一直是欧盟与中国关系中的一个话题，但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个问题开始凸显出来。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外交政策的圈层，在主流媒体和公共意识层面也被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在新疆问题上。如果没有发生明显的积极变化，那将很难去说服欧洲的公众。法国和欧盟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很难在短期内出现改变，但另一方面，中国在乌俄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也将对中法及中欧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杜茂之认为
In 2022, regarding the trajectory of EU-China relations, that depends a lot on the outcome of the war in Ukraine and China's posi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当下中国对待乌俄战争的态度是一个欧盟非常关心并想和中国进行磋商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对待乌俄战争和俄罗斯的态度及定位将很大程度上影响2022年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当然还有秋天要举行的党代会。在内政方面，马克龙未来几个月内所面临的问题同样严峻。乌俄战争的长期化以及由于俄罗斯经济制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扩大。如何赢得六月国民议会选举中的多数席位，无疑是马克龙当下的首要问题。马克龙在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中获得了 58.5% 的选票，但他在胜选演讲中承认，很多人投票给他只是因为想把勒庞排除在外。他表示，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投票给我不是因为他们支持我的想法，而是为了要阻止那些极右翼分子。勒庞获得了 41.5% 的选票，相对于17年的 34% 是有了不小的提升。勒庞表示，这个结果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并称游戏还没有结束。勒庞认为，极右翼政党从未在法国大选中表现得如此出色，这一结果是历史性的，这让他所在的国民联盟在六月的选举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另一方面，周日的选举投票率只有 71.99%， 弃权人数高达1670万，是自1969年总统大选以来的最低纪录。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学部教授浪冈新太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マリン・ルペンが今までで一番高い得票率だったので、これは国民集合が非常に大きな政権獲得の可能性のある政党として定着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よね。
勒庞及他领导的国民联盟已成为了一个有机会夺取政权的联盟，此次投票的弃权率创下了新低，这可以解读为这部分的选民既不支持马克龙也不支持勒庞。通过此次大选可以明显的看到，首轮得票率前四的无论是马克龙、勒庞还是梅朗雄、泽穆尔，都是依靠个人的人气和魅力来获得选民的支持。通过政党及其他中间团体将选民动员起来进行以左右立场划分的选举已成为了过去式，更多的选民是围绕在政治家个人的魅力光环下来进行投票选择，这也是民粹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民众越过政党及其他各类中间团体，直接与政治家的个人 产生链接。在法国政治中有这样一个说法，总统统领外交，首相负责内政。马克龙如果想要有一位称心的贤内助，他所领导的共和党前进就必须在六月份进行的国民选举中继续赢得大多数选民的信任和支持。法国的国民议会选举也是采用两轮制，第一轮如果投票率在 25% 以上，那获得 50% 以上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反之则需要进入第二轮，第一轮得票率在 12.5% 以上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对决，得票多者当选。本月24日大选之夜公布的两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法国人似乎不希望马克龙及其政党赢得六月的国民议会选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3%的受访者希望马克龙不占多数，被迫共治，只有35%的人希望马克龙和他政党能在国民议会中占多数，继续执行其政策。但浪岗新太郎却表示，马克龙及其政党在六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法国现行的选举制度下，总统选举中获胜方将获得更有利的位置。总统选举是先于国民议会选举进行的，两者之间只差了不到两个月。掌握权力的一方在两个月内有很多事可以做，比如此次总统大选的中心议题之一的购买力问题。无论是极右翼的勒庞还是极左翼的梅朗雄，及支持者中的很大部分是对购买力问题敏感的普通劳工阶层。面对接下来的国民议会选举，马克龙将不得不在这些问题上做出积极的表态。马克龙政府采取的临时补助措施很快就要到期，马克龙也表示过将从夏季推出一部提升购买力的特别法律。另一方面，今年能源涨价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乌俄战争和对俄罗斯的制裁。浪岗表示，如果对俄罗斯制裁长期化，那么能源价格和物价很难回落，购买力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法国广播电台报道，极左翼的梅朗雄希望与社会党、绿党、共产党以及其他左翼小党派联合，组成新人民联盟，向马克龙及其领导的共和党前进发起冲击。本周三，他将与第一轮惨败的社会党候选人巴黎市长伊达戈尔谈判结盟事宜。相比走向结盟的左派，右派间就显得有些各自为战。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由于缺乏盟友，在五年前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仅获得了8个席位。对于另一位极右翼泽穆尔提出的新右翼联盟的呼吁，勒庞还没有给予太多的回应。马克龙及其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在上届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50个席位。如果在六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将有利于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继续国内政局的稳定性和政策的持续性，避免落入被迫共治的不安定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宇从瑞典发来的报道。